欢迎来到企业故事会，这里是北京读天下，主播吴和。本期我们继续讨论美国总统胡佛与开平矿案。1896年，清政府开始调整政策，考虑开放采矿业，中外合办。这个时间点当然是特殊的，因为甲午战争失败了，需要变法图强。那么政府的政策呢，发生了一个很大的转变。过去是完全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但是经过自强运动的前期的检验，发现不行。那这个时候呢，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觉得引入外资是一个好的办法。那么这条消息发出去之后，通过种种渠道，英国的莫林公司就知道这个信息了，然后他们也来中国寻求机会。到中国首先当然是要找李鸿章大人。莫林跟李鸿章见面之后没有得到什么实际的承诺，不过在这个时候他又认识了天津海关的税务司德翠林，通过德翠林认识了张毅。这是在1898年。这一年呢，不光是政府的态度有了转变，而且有了实际的法律文件，就是铁路矿物公共章程。那在解放以前，关于采矿业的国家的法律有三部，第一部就是这个陆矿公共章程，第二部是中华民国成立以后民国三年发布过一个矿业的条例，叫做民三条例，第三个是国民政府在1930年颁布的矿业法。这中间有一个逐步成熟的过程，陆矿公共章程是其中的第一步，当时没有经验也没有先例，所以只做了一个大概的这样一个规范。张毅是参与了这部法律的制定，然后他也在他的权限范围内开始寻找中外合办的机会。这样的话，他和莫林他们之间就产生了一个共同的话题，虽然大家的动机不完全一样，但至少在中外合办这个问题上他们是说得上话的。开始没有找到合适的中外合办的这种矿山，但是张毅和莫林之间达成了一个商业协议，授权莫林发行价值20万英镑的债券用于秦皇岛港口的建设。这样的话，两个人就变成事业上的合作伙伴了。因为这20万英镑的债券是以开平矿务局全部资产作为抵押的，那对于莫林公司来说，他们就取得了对于开平矿务局的一个相当的权利。这就是胡佛来中国的背景。胡佛是1999年3月受命来到中国，那个时候张毅说想找一个采矿方面的顾问，那么莫林就推荐了胡佛，而且把这个身份向英国外交部做了报告。他说如果在中国找到了金矿，胡佛就是这个金矿的经理。这个时候张毅还没有授权莫林去发行那20万英镑的债券，所以在这个阶段实际上是双方相互认识，相互考察。胡佛到中国来有很大的一部分工作量是用于考察开平煤矿，因为作为债权人，莫林本人没有时间待在中国，而且他也不像胡佛是有现场管理的经验， 所以胡佛作为一个曾经在澳大利亚准确判断了一个金矿的投资，并且已经做过几年矿山管理工作的这样一个资深的工程师和矿山管理者，派他到中国来就近照顾莫林公司的利益，监督开平矿务局，这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人选。肯定这些事情也是莫林和张毅之间的一个默契，所以胡佛到了之后就开始跟莫林写报告，来介绍开平矿务局的情况，这个也是很正常的，甚至是得到张毅支持。然后由于他在中国当地居间做的这些工作，肯定也促成了1899年9月张毅向莫林发出授权。授权之后并不是这个钱马上就能到了，莫林还要回到英国去专门为这件事情组建一个公司，叫做东方新迪加，这是一个跨国财团。然后等跨国财团成立了以后，这个债券才算是落实了。1900年他又来到中国，这次呢一方面是为了把20万英镑的秦皇岛借款这件事情交代给张毅，同时他也想利用这个机会来看看能不能合作开办矿业。那么对他来说，一个很合适的对象当然就是开平矿务局，不光是因为他是开平矿务局的大债主，同时他也对他很熟悉。但是当时他们只是在谈，并没有达成一致。胡佛在自己的自传里面说，他说他以为到中国来他的任务是协助张毅制定矿业方面的法律，因为当时西方的盛传是中国要成立一个专门的陆矿部，确实有这样的传言，但这个传言是戊戌变法的时候。等到胡佛到中国的时候，1899年3月戊戌变法已经失败了，这个设想就已经谈不上了。胡佛自己说觉得奇怪，张毅说这个事儿不着急。那么他给胡佛安排的工作是什么？胡佛说张毅让他到全国各地，所谓全国各地指的就是张毅负责的这个地区，直隶、热河还有蒙古去看矿。那这个安排好像也并不奇怪，因为胡佛号称是金矿的专家嘛，所以张毅就派他到各地去看，有些地方可能已经有金矿的矿苗了，有些地方已经在淘金了，那么你去看看有没有可能把它开发成一个大的金矿。所以由此来看，胡佛到中国来的时候，他其实是有多重使命的，至少在表面上，或者说从莫林向英国外交部的报告来看，并不是以开平煤矿作为一个专有的对象。如果找到了别的金矿，那中外合办也是有可能的。而且客观上来讲，如果找到一个新矿，中外合办对于双方来讲都更加方便，因为没有历史负担嘛。开平的情况比较特殊，官督商办，有很多麻烦。但是另一方面，我看了胡佛的自传，也有一个疑问，就是胡佛好像刻意的回避了他对开平矿务局的研究，他把很多篇幅写他的其他工作，好像他的开平矿务局的工作一点也不重要，这肯定是他有意隐瞒。事实上他的工作量的至少一半应该是专门用来放在开平矿务局身上，这个我们后面还会看到他做了些什么工作。先看他的找矿工作，张毅是一个官嘛，他肯定不可能到处去跑，胡佛又很年轻， 所以就承担了现场去勘察的这么一个任务。那个时候交通条件还是挺困难的，所以他是骑马考察。然后他自己的书里面说，他最远到了库伦，就是今天的乌兰巴托，听起来是一个壮举，很远的一个地方。你要是骑着马去，不知道他们要走多长时间。但是那个时候，外国人在中国骑马考察，倒也不是只有胡佛一个人。有一个很有名的，后来当过芬兰总统的，中文名叫做马达汉。一般我们在讲二战史的时候叫做曼纳海姆，他就骑着马从中亚地区，是从萨马尔罕出发的，一直骑到北京，中间从新疆走，然后从兰州、山西这样就骑马过来，所以那个时候看来也是可以的。胡佛很卖力气，在路上耽误了一点时间。本来他是1899年的圣诞节，他要回到天津，因为那时候他们还算是新婚嘛。结果最后没有回来，就在张家口过的圣诞节。他还在张家口看到了美国传教士。那么我们刚才提到，胡佛有意隐瞒了他对开平矿务局的这种兴趣，但是他的工资无论如何是从开平矿务局来。胡佛的工资是由开平矿务局来支付的，头衔就是开平矿务局的矿师，同时是张毅的找矿顾问。那么因为他在开平矿务局任职，就引发了后来对于他窃取开平矿务局中作为一个利益冲突的角色的这样的一个批评。这个批评是从我们今天的角度来看，在当时，我想无论是张毅、莫林还是胡佛，大概都不认为这里面有很大的利益冲突，因为这是公开的。胡佛在来到中国的时候已经是一个有经验的管理者了，所以他在自传里面也提到了，他说他看了那么多中国的矿山，结果发现还是开平最好，且不说开平的煤的情况，主要是开平的管理水平比较高。当然他也提出了开平管理上是有一些问题的，比如他说开平矿区工人的生产力大约只有美国工人的1/4到1/8，至于那些官员人浮于事， 那就另外一回事情，就证明从管理的角度来说，开平矿务局还有很大的提高的余地。那在资本方面，其实莫林已经画下了一个很好的框架，像张毅这样大的一个野心，他是肯定是资本不足，而资本不足，你就会依赖于提供资本的这些人，这样的话，他们无论是在作为资本市场上的投资者，还是作为一个管理者，他认为对于开平矿务局，他都有一个自己的优势以及一套成熟的想法。和莫林汇报的过程中，他不断地提出和修正自己的想法。那么另一方面，当然他自己也有一个个人动机了。像这种距离英国这么远的现场作业，莫林不可能进行监督，所以他就用提成来奖励胡佛，给他的比例是10%。那听起来也是合理。他是3月份到的天津，6月份就已经开始，我们就看到他的具体的投资报告了，提出来说我们可以重组开平煤矿。那他的建议是，资本按100万英镑来算，然后我们给开平矿务局的估值是50万英镑，他可以占公司50%的股权，这当然是他的一个建议了。 但后来他们讨论的时候又发现这还是有个问题，因为开明矿务局啊，它的法律地位是多元的，它是企业，有股票在上海市场上交易，但是它的开办、它的批准，它都没有执照，它只有一个批准，这个批准呢是政府给的。现在张毅说了，朝廷同意中外合办，但是怎么取得政府批准也不知道，这有很强的不确定性。好在当时他们并不着急，所以在这个阶段胡佛就继续修改这个计划。你看到了两个月之后，这是1899年8月，他又给莫林写信，就考虑到这个企业性质的特殊性，他的建议说我们不要100%收购它，我们只收购它的绝大部分，留一点点它的这个股份。为什么呢？因为那一小部分就可以继承开平矿务局的采矿执照，有了它就说明开平还在，开平还在就有权利采煤。四个月之后，1899年12月，东方新地家公司成立了。这个公司的有多重使命，第一步当然是发行秦皇岛债券，同时也是为了未来展开中外合作做准备。那这个公司成立之后，秦皇岛借款就落实了，所以莫林又一次来到中国，这是大事。20万英镑相当于140万两白银。好，这个时候他就跟张毅接触，正面的来讨论开平矿务局的合办问题了。那我们看这里面两方，大家都觉得自己有利可图，都希望做有利于自己的选择。在中国方面利用外资，今天我们还是这样说的。那么英国方面呢，就是积极的抢占在中国开矿的这种机会。然后谈了半天没有办法达成一致，也没有找到新的矿来大家可以合作的，所以到了当年的5月，莫林就离开中国，留下来胡佛继续来研究和寻找机会。那么在莫林离开中国的时候，张毅的立场是什么？张毅的看法是，第一，我们中外合办各占50%，这个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个陆矿公共章程里面规定的。然后具体到开平煤矿，张毅也没有说不可以，张毅也很精明，张毅说一个矿井算一间公司。莫林想的是把整个开平这个地区都占下来，因为不知道别的地方是不是还有矿可以挖嘛。但是张毅就不同意，当时已经有两个矿井了，一个叫唐山矿，一个叫林溪矿，我们就现有的这个矿井来跟你合作，一个矿井办一间公司。其他的要求是管理岗位必须属于中方，外国人可以到这里来任职，但是只能担任技术性的工作。这个也是反映了当时整个清朝官员的看法，我们已经把很大一部分利益让出来了，但是我们要保证我们拥有管理权。没有主权的说法，但是大家都知道这个权力要掌握在自己手上，所以大家各有各的算盘，各有各的立场，那么问题就有点僵在那个地方了。但是胡佛他是个年轻人呢，他是到中国来寻找机会的，所以他仍然积极努力的去探讨这种中外合办的可能性。 到了1900年的6月10日，这个时候已经是义和团已经包围天津了。外国列强就从大沽口派军队到天津的租界来，然后他们知道北京也被包围了，他们就从天津租界派人想去打通跟北京使馆的关系。这就是著名的英国海军中将希默尔率领联军开往北京。这一天送别了希默尔，胡佛还没忘了完成自己的工作。他给莫林写了一封信，讨论收购开平公司的商业计划。为什么在这个兵荒马乱的日子里，他还有闲心来做这个？是因为他把它看成是一个机会。因为过去张毅立场很顽固，现在就不一定了。那么在这封信里面，他提出了一些修改过的计划。在今天档案里面，这封信起的名字叫做《开平矿务局报告》，给出了很多的数据，包括开平煤矿的煤炭的储量、煤层的分布、开采的成本、运输、销售、盈利预期等等，而且里面还给出了一些财务数据。他比如说，开平矿务局的资产，胡佛说有150万英镑，负债40万英镑。这个也是后来我们中国学者在讨论开平矿务局价值的时候作为依据的。因为这个数据不是开平自己说的，而是胡佛说的。那么胡佛在讨论这个价值的时候，他也说了，他说这个价值可能是有低估，肯定是最少的价值。所以后来我们就说，你看这是一个，哪怕是在骗子胡佛看来，仍然值110万英镑的这样的一个企业。那胡佛自己怎么说？胡佛说，这项产业肯定值得投资100万英镑。这个企业绝不是一种投机事业，而是一个会产生非常高盈利的实业企业。今天我们再来看这个报告，就很明显了，它就像是私募基金里面的那种 due diligence 尽职调查报告。而且胡佛表现出了相当不错的专业素养。这份报告即使在今天来看，仍然是一个很详尽的、数据可靠。其实莫林已经到中国来2次了，大致上开平的情况他是知道的，但是他肯定没有掌握这么细节的材料。而且莫林想要收购开平煤矿，不能光靠自己的钱。实际上，它主要靠的是比利时的资本，所以这份报告名义上是写给莫林的，其实是让莫林给那些投资人或者潜在的投资人来看的，特别是给东方新迪加这家公司用来作为发行债券的这样的一个财务数据。当然，胡佛本人这个时候也升官了。6月8号，他被任命为总矿师，工资从25000英镑涨到30000英镑，合约3年。这可能是因为当时义和团运动，所以原有的总矿师离开了。在开平矿务局的报告里，他的计划是请莫林在欧洲市场筹集，用债券的方式筹集100万英镑，这个债券为期30年，利率6%。那交换什么呢？到张毅这儿交换的是直隶和热河的全部矿山权利。这个听起来很不合理，因为你不知道将来会找到什么矿嘛。但至少这是一个期望。如果要在欧洲去发行这么大规模的100万英镑的债券，当然就会有一个问题，说你怎么样让大家来信任你？ 所以他当时提出一个建议说，我们为了吸引这些投资人，除了给他们债券支付利息之外，我们还给他们一部分股票，开平公司的股票。现在开平不是计划中外合办吗？中外合办之后就可以发行股票。发行股票会遇到很大的困难，别人不知道你这是一家什么企业。债券相对就好一些，那么在发行债券的同时，我们送他们股票。所以你看，从这些信件来看，德崔林、莫林、胡佛，他们之间有长期的密切的交流。对于英国资本如何进入开平矿务局，做了种种的设想。这个发行100万英镑债券，每英镑债券附送1到2股开平股票的这个设计，其实后来就实现了。所以我们不能只看1900年他们骗取开明矿务局当时的事情，而要看之前他们所做的准备。至于你说他们之前这个准备是密谋、阴谋，还是说这种商业设计，可以有不同的看法。所以，其实，在机会来临之前，这些人已经有了一个共同的纲领。那么，我们看张毅这边有没有呢？张毅肯定也有自己的幕僚，对吧？他甚至还有洋幕僚，但是我们没有看到张毅有像胡佛在报告里写的这么周密的思考。基本上，张毅还是像中国官僚一样，喜欢从大处着手，所以讲来讲去，他就是两条：第一条，官督商办，这个不能改；第二条，要中外合办。中外合办的时候，权力对等，这个代表他对中国的主权的认识吧，应该说也是比较客气的。他并没有要求自己控制，他只是说权力对等。一方是想要外国人的资金，一方想要中国的矿山的权益，这是他们之间的共识。这个共识在双方实力均等的时候，其实是没有办法落地的。但是当双方的实力发生改变，就出现了一个落地的机会。这个机会就是义和团。义和团运动的高潮是在1900年的夏天。那么当时外国人，他们当然都躲到了天津的租界，因为租界可以得到军队的保护嘛。那租界里面除了外国人之外，其实还有很多中国人，应该是中国人比外国人还要多。这些中国人是什么人呢？是教民，很大一部分，他们属于义和团要诛杀的对象。然后其中也包括很多办理洋务的官员，比如张毅这样的人，因为张毅是办理洋务的人员，所以张毅在那个时候早早的就带着全家就逃到了租界里面。跟着他一起到租界的有他的总办周学熙，有前任唐廷枢的侄子唐绍仪。在天津租界里面，你会看到教民，会看到朝廷的官员，很多中国人在那个地方。至少唐绍仪的住处是离胡佛是很近的，因为这里面还有一个故事，当时义和团开炮打中了唐绍仪的住宅，把唐绍仪的妻子，好像还有他的一个儿子都给打死。然后胡佛他们去帮忙嘛，一人抱一个小孩儿。胡佛抱那个小孩儿就是唐绍仪的女儿唐梅唐宝月。唐宝月后来嫁给了顾维钧。然后据说是1918年的时候，他们还在美国顾维钧见到了胡佛，当面还向他致谢。那么那个时候，天津租界被义和团围困， 其实是形势非常紧张的，相当于是一个军管的时期。这个时候啊，军队要抓人、要杀人是按军事法庭来做的，甚至不经过军事法庭。那么有很多中国人就在这种情况下冤死了。有的人是被义和团给处理了，有的人是被联军给处理掉了。张毅就遭遇了这样的一个潜在的危险。据说张毅是人口众多，因为他是个大官嘛，躲到租界来，外国人可能也给他一点面子。300口人，这些人的身份就比较混乱了，也不好一一鉴别。然后张毅在天津的住宅里面，他养鸽子，信鸽。这个信鸽飞来飞去，到底干什么事儿也不知道，可能就有人举报他。英国军队就把他给抓起来。抓起来之后，胡佛和德穗林听说了，他们就赶快去救他呀。不光是张毅，好像唐绍仪也都一起被抓起来。那么，按照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英国人的内部的信件来看，他们是认定唐绍仪是在向外传递信息。当然，他是向义和团传递信息，还是向清政府传递信息，这个不清楚了。总之，英方认为抓他是有合理的。那接下来的故事就有不同的叙述的角度了。有的人说啊，说张毅被抓起来之后，德穗林就去见他，说我可以把你保出来，但是你要任命我为开平矿务局的总办。这个事儿有没有呢？他们俩见面的事情是有的。见面之后，第二天张毅就被释放了，这个也是真实的。但是整个故事情节是不是能够这样支持，这个就不一定了。有一种说法说，英国人就是为了强占开平煤矿，所以抓了张毅，人身威胁，来夺取这个煤矿。这是一种说法。第二种说法呢，是英国人是无意间抓的这个张毅，但是德穗林和胡佛却利用这个机会，采取行动，抢夺开平矿务局的控制权。第三种说法是平行，也就是说张毅被捕，这是一个偶然事件，和开平矿务局没有关系。但是的确在这个期间，德穗林和张毅讨论了任命他，也就是任命德穗林为开平矿务局总办的这个事情，这个各方面的说法都是一致的，大家都说确实是他们俩讨论。那么这种讨论其实在当时的背景下是合理的，因为张毅被捕之后，他就不知道外界的情况，对他来说重要的是什么情况？重要的当然是开平矿务局的情况。那么那个时候，开平矿务局所在的地区，就是唐山这一块儿，其实已经归中国人管了，已经被联军控制。张毅当然知道这种危险，德穗林也知道。后来的确出现了这个情况，你看，英国占领了秦皇岛，美国抢走了开平的轮船，俄国和德国他们占领了开平矿区，日军占据了开平矿务局的房产。虽然这些事情是陆续发生的，但是这也意味着整个开平矿务局处于危机之中。那么，德穗林和张毅讨论这个情况的时候，并不是只是感叹，而是在考虑有没有一个解决方案。德穗林有没有拿出一份 所谓的委任收据要张毅签字呢？这个现在无法判断了。这个手续确实是有的，但这个手续是谁想出来的，谁拿出来的，这个我们不知道。所以有的历史学家说，说张毅不加思索便在德崔林拿出来的这个宝矿手续上签字。这个宝矿手续的内容是什么？是任命德崔林为开平煤矿公司总办，予以变易行事之权，听凭用其所筹最善之法，以保全矿产股东利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授权？这个授权其实并不是张毅发明的。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之前，当时的招商局总办马建忠也顾虑到中国如果跟法国开战，招商局在海上行驶的这些轮船就有可能被法国海军抢走。他说有一个办法，我们现在把招商局卖给外国人。当时他就做了一份合同，用525万两的价格把招商局的轮船卖给美商齐昌洋行，这样招商局就从原来的挂中国的旗改成挂美国旗了，法军就不能抢走这些船了。说好了战争结束之后照原价收回。这件事情德翠林是经手的，因为那个时候德翠林是李鸿章的外事方面的一个主要的助理。到了1894年甲午战争的时候，招商局又复制了这个做法。而且据张毅回忆说，在甲午战争期间，李鸿章还任命德崔林为开平和金隅铁路会办。为什么让他做会办呢？其实就是让他相继来保护路况，因为他是外国人的身份。那有了这样一个背景，其实德崔林拿出一张宝矿手续，这个宝矿手续是他写的还是张毅写的并不重要。当时在清朝的官场上认为这种做法是可以的，而且它的主要作用是帮助保全开平矿局。德崔林拿到了宝矿手续之后，说过两天他又回来找张毅，说这个宝矿手续啊不完备，还要有些补充。那有的历史学家说这是仍然不满足的表现，其实这个不满足很正常，因为他们在匆匆忙忙之间写下的这些条款和内容让他在办事的时候并不是那么顺畅。凭借宝矿手续去做事，别人是要看这个宝矿手续的，如果被别人挑出问题来当然就不行了。所以他们两个又制定了一些详细的叫做尾札，还有一份备用的合同。所谓尾札是什么？就是委托书。委托书里的具体内容是招洋股及外国资本将开平矿务局作为中外合资公司。好，德崔林取得的第一个是全权的代表的身份，这个身份里面包括把开平矿务局改为中外合资的这样的一个授权。第二份委札是授权他改组开平矿务局，还有一份备用合同。备用合同并没有拿出来用，但是备用合同里面的权限是非常多的，是说一切财产之所有权与管理权全部交给德崔林，有权按其意愿出售、抵押、租赁、管理、 经营及管辖该项产业。这样的话，德穗林手上的权力就完备了。那这个过程呢，胡佛在里面起了什么作用？没有详细的记载，但是我们可以有一些推测。据社科院的云岩老师说，说其实德穗林一开始想的比较简单，他是赶快给胡佛的老板莫林发一封信，说把开平矿务局就交给你来改组了。但是这个事儿跟胡佛商量的时候呢，胡佛就不同意。胡佛说只有一封信，我的老板在英国很难办这个事情，最好是给他一个合同。用胡佛的原话说，使得莫林可以获得明确的立足点。而且胡佛还说，现在是战争时期，中方有求于英方，那么就不能按原价来买了。什么意思？原价是110万英镑，现在你这个时候了，你的矿山就要被列强给瓜分了，那我们就不能按110万英镑作为谈判的基础。那谈判的基础应该是多少呢？胡佛说，按当时开平产业的状况和中国的情况来说，他们大概的放弃产业的2/3，以求得他们所要求的改组和他们所需要的保护。2/3变成折扣了，他们只出1/3的价钱作为开平矿务局的估值。那1/3是多少呢？大概就是36万英镑吧，这样的一个数字。在他们讨论的基础上，7月15日，德穗林给莫林写信，说张毅已经把它卖给我了，现在开平云矿在我手上了，我们可以来商量怎么做了。7月30日，德穗林以全权代表的身份和胡佛签订了一份合约。这份合约在中方我们称它为卖约。这个卖约的意思是，德穗林作为开平矿务局的代表，胡华作为莫林公司的代表，把开平矿务局的全部产业毫无代价的出卖给莫林公司。那么在合同上，胡佛的身份是什么？胡佛的身份是信托人，也就是说公司在这个时候已经交给胡佛了，从德穗林手上转到了胡佛手上。这个合同听起来是完全不合理的，所以中方还有另一种说法，就这个合同其实是一个重组合同。那么公司因为要重组，所以临时就把公司的财产托管给胡佛，等待英国方面把公司重组为一个中外合办的公司。所以另一个名称，也就是卖约的另一个名称叫做重组约，因为实际上它并没有什么卖的这个意思在里头，也没有提到价格。这段时间张毅在天津应该说日子过得是非常紧张的，他已经被抓过一次了，也可能被抓第二次，所以他急于把这个问题尽快的解决。七月底的时候，这个问题就已经是到了一个完成的阶段了。那么这个时候中国的形势又发生改变了。1900年7月8号，李鸿章赴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在这之前，因为甲午战争的责任问题，李鸿章就已经失去了权力，后来把他放到一个远的地方，到广州去做两广总督。义和团运动发生之后，清朝政府的政策反来覆去，这个时候已经知道情况不可收拾了，那谁来收拾局面呢？那只剩下李鸿章，所以就招李鸿章 从广州北上。那李鸿章既然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了，开明矿务局就归他管辖了。1900年8月2号，张毅就离开天津前往上海。那我们看到了7月30号签约这件事情，张毅是不是知道？我们没有明确的说，因为后来张毅说他不知道。但是有很多的证据证明张毅其实是知道这件事情，因为后来他又说8月8号他在上海见到了李鸿章，那个时候李鸿章从广州到上海停留在上海一段时间观望形势。他到了上海之后，作为李鸿章的下属，就把这件事情报告给李鸿章。他离开了天津之后，开明矿务局归谁管呢？开明矿务局仍然是归德崔林管，因为德崔林已经取得了全权了。然后德崔林在这段时间里面也很忙，7月30卖约签订，签订了之后，德崔林就拿着这个合约到英国领事馆去注册，就证明这是英国的商业利益，那么以后遇到问题的话可以寻求使馆的保护。但是使馆看到这份卖约之后是持怀疑态度的，因为那个时候在打仗，这种合同到底是怎么弄出来的，使馆方面也要小心对待。在不能够证明之前，所以使馆采取了一个谨慎的态度。使馆的理由是，你看这个合同是成立了，但是签字的都是代表，按道理讲应该是张毅和莫林他们两人签字，结果现在签字的是德崔林和胡佛，所以这个合同看起来好像不是那么可靠。德崔林拿这个合同之后就跟英国人说你看这个开明矿务局啊，现在已经是我们英国的产业了，那英国就应该派兵去保护。使馆就拒绝了，没有派兵。结果呢，别的国家的军队到了开明矿务局。这是十月份的时候，开明煤矿被俄国和德国共同占领。占领了之后，占领军就宣布停业。那这个消息就传到了天津。英国没有派兵去开平矿务局，不代表他就支持别的国家伸手。那么德崔林既然已经有了文件，英国方面就要表态，所以英国方面就提出了抗议。第一步是要求允许开平矿务局恢复生产，这项要求很快实现了。10月25日俄国方面同意矿区生产。1901年的1月中旬，俄军也撤出了，但德国军队呢还继续占领。这里面还有一个细节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备用合同。因为张毅要离开天津嘛，他就怕后面再有什么事情。比如说莫林公司并不同意胡佛签订的这个合约，那开明矿务局不是还没有保护吗？所以他又给了德崔林一份空白的备用合同。如果莫林这个事儿办不成，这个合同就规定说把矿务局的一切产业、一切财产的所有权和管理权转让给德国臣民德崔林。如果英国领事馆不行，德崔林就可以把开平矿务局作为自己的产业到德国领事馆去注册寻求保护。那么为什么首选英国不选德国？是因为如果俄国占领开明矿务局的话，那么英国的抗议是管用的，而德国的抗议可能就不管用，因为德俄关系很好。当然后来这份合同没有用， 但是这份合同的存在是有说明性的。曾经有人说啊，说开平矿务局的资产是被胡佛在义和团期间骗占的。骗占的依据是说，你看这个资产就放在胡佛个人名下了。那么我们现在看到，这肯定是张毅的意思。他既可以放在胡佛的个人名下，也可以放在德翠林的个人名下。那么他为什么有这样的想法？这不很奇怪吗？你这么大的一个企业，国家交给你，然后你现在随随便便就可以交给别人吗？他肯定有是他的依据的。张毅自己说为什么要这样做，开平煤矿有官方的性质，至少有半官方的性质。敌军来的时候，你作为官方的产业，他们就有权利没收。那个时候中国的官员也知道欧洲的法律了，他说按照欧洲的法律，商人的财产即使打仗也不能没收。而中国的陆矿章程中又准许中外合办，所以为了保住开平矿务局的财产，我就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而且这个决定不是我一个人做的，我是督办，当时的总办是谁呢？总办是周学熙，所以我跟周学熙商量了。保矿手续是需要签字的，这上面不是只有张毅一个人签字，周学熙也签了字，唐绍仪是证明人，那边德翠林那边也有证人。所以这一份保矿手续和后面伴随的这些文件，在张毅看来，他已经尽一切可能在当时那么困难的情况下做了一些法律上的保障。那上一期我们讲到了周学熙很年轻，他是怎么当上开平矿务局的总办的。任命德翠林为临时总办，周学熙就不再担任总办了，从这个时候开始脱离了开平矿务局。他去哪儿呢？他也跟张毅一样去了上海，去投奔李鸿章了。后来就一直跟着李鸿章到北京办理跟八国联军的谈判的这些事情。那么这是张毅这边的做法。那我们看德翠林这个人，他有没有按照张毅的想法来做事呢？有的人说德翠林是和胡佛一伙的，这个看法不能否认，但是也没有什么根据。研究晚清史的马勇老师，他认为德翠林的做法还是符合张毅的意图的。这里面涉及到德翠林这个人物，他是德国人，但是后来他变成了英国国籍，所以现在你看维基百科上写他是英国国籍的德国人。那他是什么时候变得英国国籍的呢？不知道。从这个时候来看，好像他还是德国的国籍，应该是在庚子事变以后吧，他才变成英国籍。德翠林在近代史上，特别在天津的城市建设上是非常有名的人物。天津光是用德翠林命名的道路就有两条，一条叫做德翠林路，一条叫做德翠林街。当时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人物，曾经担任过天津英租界的董事长，担任了10年。那么他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权利呢？不是因为德国给他的权利，而是因为中国政府，具体来说就是李鸿章。因为李鸿章需要对外交涉，那么他也就需要外籍顾问。德翠林在这个过程中给李鸿章做了很多的贡献，虽然他的本职是海关，是天津的税务司，但是在中法合约 在马关条约，甚至到后来的辛丑条约的签订过程中，李鸿章都曾经咨询过他的意见，而且他是给中国官员的感觉是比较公正、能干，然后帮助中国保护自己的利益。从李鸿章也好，从张毅也好，他们在奏折里面对德粹林是有很多的表扬的。据说后来好像慈禧给了他一个头品顶戴，不知道是不是真的。那德粹林有名的另一个原因是他的家庭，他生了五个女儿。当时在租界也是一个别人背后议论的话题，因为这五个女儿的话意味着他需要支付很多钱去帮助他们结婚嘛。好在他这五个女儿婚姻都很不错。他的大女儿是嫁给了汉纳根，就是那个北洋水师的副提督。汉纳根应该说对中国的北洋水师是有很大贡献的。不管怎么说，北洋水师在作战的时候，在跟日本海军对抗的时候，还是有战斗力的，而且在士气上也是表现得不错。除了那个广济舰以外，其他的军舰没有动摇的。他的四女儿是嫁给了一个叫做 Nathan 上校的这么一个英国人。Nathan 上校后来就是开平矿务局的英方总经理，后来也是开滦煤矿的英方总经理，当了20年总经理。德粹林他的权势是来自于李鸿章。他是一个相当于按中国官场来说，他就相当于李鸿章的幕僚，他没有独立的权利，他的权利都是依附于李鸿章的。所以后来李鸿章去世以后，德粹林就慢慢的失去了他的权势，就没有机会就去使用了嘛。后面像袁世凯，人家有自己的幕僚队伍，所以到了1904年的时候，他就辞去了天津海关税务司的职务。表面上的原因是因为清政府的总税务司赫德发现他收受开平公司的钱款。那考虑到他曾经在开平公司担任过会办、总办这些职务，他收点钱可能不是什么特别奇怪的事情。其实赫德虽然是英国人掌管清朝的海关，但他也是一个很讲政治的人。那个时候袁世凯当权了，德粹林就没有李鸿章来保护了嘛。而袁世凯是不喜欢德粹林的，所以可能跟这个也有关系。1913年他去世了，那么他跟开平的渊源是很深的。他在1895年就是开平的会办，而且他在担任开平公司会办期间，组织了德华银行借款，也就是张毅买轮船，那个时候的钱45万两白银是来自于德粹林牵线的。而且后来啊，在整个开平矿案期间，德粹林和张毅的关系一直是很密切的，因为后来张毅成为全国指责的一个对象嘛。这个时候，德粹林其实帮张毅说了很多话，而且在奏折里面也经常会看到张毅提到德粹林。他们俩的关系一直维持到1904年，那个时候张毅去英国去打官司，在打官司的过程中，作为证人，他们之间出现了这个相互指责的这种现象嘛，所以两个人关系就不好了。那么这一次，张毅把整个开平矿务局的财产委托给德粹林，和之前甲午战争期间那种做法是完全一样的吗？应该说是不一样的，差别是非常大的。首先，甲午战争期间，中国政府对地方的控制是很有力量的，日本占领了很少一块地方。但这次不一样了，这次八国联军不光进了北京， 把整个河北占了很多地方，而且他们一时半会儿还不走。这是第一个不同。第二个不同是，招商局在卖给美国齐昌洋行的时候，当时就约定了要归还的。但是这一次德翠林和胡佛签订的卖约里面没有提到归还。为什么没提到归还？因为这次的任务是重组为中外合办公司，那就谈不到归还的问题了。我们就是要把它变成一个新的公司，中外合办，而且身份也不同。当初卖给齐昌洋行的时候，那就相当于一个友好往来。莫林公司和开明矿务局的关系不光是友好往来，他是他的一个大债主，对公司有很大的权利。那现在好了，卖约里面提到的是用的是胡佛以前的建议，说新公司我们按100万英镑资本金来建立，在英国注册，这当然是为了取得保护，然后是中外合办，所以这样的话就不存在交还中方的问题了吧。而且在这个合同里面还有一个漏洞，我们刚才提到，当德翠林把卖约拿到英国领事馆去注册的时候，英国领事馆对这个事情是比较冷淡的。为什么？因为战争起来之后啊，这种合同突然出现了很多，不光在英国领事馆出现了，在其他列强的领事馆也出现了这种注册的合同。所以那个时候美国国务院就提出了一个原则，说这些商人他们想利用战争发财，这些合同我们都不能承认的。他们定了一个期限，1900年6月17日以后签订的合同我们一律不承认。所以在签合同的时候啊，这俩人胡佛和德翠林他们已经知道这个事情，他们就把合同倒签，明明是7月30号签的合同，他们把它改成1900年5月15日签的合同。德翠林和胡佛这样干，你可以想象想要这样干的人或者已经这样干的人是非常多的，所以英国领事馆其实是没法承认这个合同。而且这种合同当时都是一律都是有利于外方的，因为只有有利于外方的合同，他们才需要到领事馆去注册，来借助英国人的力量逼迫中国的政府或者中国的商人来接受这些合同的条款。那我们讲了这么多，意思就是说，这个卖约虽然经过德翠林也好，经过胡佛，包括经过张毅他们的反复的讨论，力求完善，实际上是一个漏洞百出的这样的一个合同。但是不管怎么样，有了这份合同，情况就发生了一个巨大的改变了。合同一到手，1900年的8月，胡佛就离开了中国。回到伦敦是10月份的时候。我们前面提到，莫林离开中国是在5月份。不到半年时间，情况发生了如此大的改变。胡佛现在手上拿的是整个的开平矿务局的资产，在胡佛一个人手上。可以想象，到了伦敦之后，那真的是让莫林觉得这个小伙子太能干了，完全超出他的期望。所以一到伦敦，公司马上就给了他奖金$5000。但是，胡佛千辛万苦拿回来的这份合同，在英国律师那儿却遇到了很大的挑战和疑问。而如果不能够解决英国律师的疑问的话，比利时财团就不会出钱。那么莫林和胡佛他们是怎么样来应对法律方面的这种缺陷，怎么样来弥补，怎么样来注册新的开平公司， 从而把中国的开明矿务局转变成一家英国公司。那这个故事呢，我们在下一期里会继续给大家介绍。企业故事会的这一期内容到这里结束，谢谢大家。